在这个月的底。
那我们特别在这个月里面，在进入感恩节到圣诞的时候，是我们教会称为叫做感恩圣诞月。在这个月里面，我们特别的真的是来感恩。感什么恩呢？不是，你知道说，当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因着上帝白白的一个恩典，所以感恩就是100%的感恩，感恩就是感谢那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感恩，我谢饭哦，怎么样啊，往往是一种，你知道，是一种神人合作式的感恩，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我还是挺不错的，不过也谢谢主，你也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在某一件小事情上的那种感恩哈，我们有没有，你知道说，神学是什么呢？哦，那一个白白的恩典的一个称义的道理是什么呢？它能不能够落实在你在每一件小事情的感恩的时候，你都知道你的那个感恩是100%的感恩，你都是100%的归荣耀给神。让我们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来操练这样子说，在每一件小事情上说，我是因信称义的。在每一件小事情上说，我是本乎恩因着信的。所以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100%的感恩，把恩典，把我领受的恩典，因此的感谢和荣耀全部的归给那一位的主。保罗在这里呢，就是那再一次的讲到说，无知的加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你们还受迷惑呢？活化啊，你知道天主教的这个，天主教就是从字面上来解释的哈，他们就是每天要这样活化一下啊，这样啊，把十字架在自己眼前画一个十字架，他们就是这句经文呢，要把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但是，用我们的话说叫做活灵活现啊。新译本是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已经活现在你们的眼前了。你们虽然是没有亲眼看见，我们没有亲眼看见那一位神，我们也没有亲眼看见基督，我们更没有看见他钉十字架的那一幕，但是我们今天因着信心，我们读他的话语，我们在历史历代的这个见证当中，有一天当一个人说，我终于奉靠耶稣基督为我救主的时候，就一定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他的眼前了，已经活化在他的里面了，他在他的心里面看见了这一幕，他在心里面他承认这一幕，他相信这一幕，所以这个叫做说活化在你们眼前。既然是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为什么你们还受迷惑呢？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那保罗一开始呢，就是诉诸于他们的这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经历啊，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来成全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他呼唤这些加拉太人，回想你当初信主的时候，你当初信主的时候，你受圣灵，你重生，那个时候是因着你行律法呢，还是因着你听信福音呢？其实当一些我们说到在成圣的路上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提醒啊。当初比如当我们说到圣徒有蒙保守的时候，那很多人就会说，哇，那我不管怎么做啊，我得救的地位都稳妥，那我不是可以干什么都可以吗？那或者甚至我们教会有个担心，那信徒不造化无天了啊，就像我们做父母一样，真的是都是有这种担心的。你靠恩典来教育你的孩子呢，还是靠着律法，或者是靠着一种在恩典上面的一个信心的不足来教育你的孩子呢？啊，真的是那样。当有一次我妈妈在带那个我们小苏亚哈，然后她是做了一件什么可能不好的事情呢？我妈妈就说，哦，你再这样子爸爸不爱你啊。然后我一听见，我赶紧跟我妈妈说，哦，你不能这样教他，你不能这样教他，你要告诉他不管做什么爸爸都爱他，我那他不是无法无天了啊。所以你会看到基督教这是这样子的啊，基督教不是说你做得好我爱你，耶稣基督 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罪人。如果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因为做得不好而失去这个救恩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加太人说，你们受圣灵是因着行律法呢，还是因着听信福音呢？你们当初重生得救是因着你们很了不起吗？因着你们个个都很体面吗？个个良心都很高尚吗？那么如今走在成圣的路上的时候，难道不也是靠着恩典在往前面走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但是在称义的时候，称义的时候你知道是因信称义，因为对你来讲你觉得这拿一张免费门票嘛，可是进来了之后，保罗说，保罗在这里说，在成圣的路上也要不断的宣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在成圣的路上也要不断的宣讲那一个白白的恩典。我看过有一个香港有一个牧师，他写的，他做父亲，他写给他写跟他女儿的故事了，就是这样写，他告诉他的女儿说，你做得好，爸爸爱你；你做得不好，爸爸也爱你，爸爸永远都会爱你，然后他的女儿就问他，那爸爸我为什么还要做得好呢？然后他爸爸说，你想一想呢，过了一会儿，那个他的女孩就跑过来了，跟爸爸说，爸爸我知道了，我知道为什么要爱你，因为你爱我。就像我们读的圣经说，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知道你怎么让你的儿子爱你，你一定不是说在我们家啊，这个是做得不好要开除的。什么叫做家？什么叫做公司？公司的意思就是做得不好要开除的。公司的意思就是你做得不好，你的那个名分，哦，你是总经理，你是哪怕一个普通的职员，你是我们公司的一员，这个名分不是稳稳当当的，这个名分是靠着一份合同确立的，如果你违约，你的这个名分就可能被拿掉。所以公司是靠这个叫每一个人呢，恐惧战兢，努力做成这个赚钱的功夫，对不对？不然的话你的这个身份就没有。可是什么是家呢？没有哪一个家里面是说是这样子，你小心一点啊，你要是做不好的话，你就不一定是我儿子啊，我就不一定是你父亲啊。没有哪一个父母是这样子的，父母一定是告诉他说，这一辈子永远我都是你的父亲，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这个名分是永不可改变的。恰恰是在这一个永不可改变的名分里面，你想一想，是这种永不可改变的名分里面让儿女更加的来爱父母呢，还是在那个公司里面让职员更加的来爱公司呢？那你会清楚的知道，公司是靠着行律法为本的，家庭跟教会一样是靠着恩典为本的。所以就好像说，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你不能这样子教，你这样子教又把一个律法主义的心又放在他里面了。他说告诉他，知道说我做得好爸爸会爱我，我做得不好爸爸就不会爱我，他就每天恐惧。他为什么要做得好呢？他是怀着一个恐惧来做的，他知道说他要用他的好来赚取爸爸对他的爱。这就是律法主义，这就是加拉太人在当时所陷入的生命的光景，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往往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所陷入的一个生命的光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那样子的一个确据，就是孩子在父亲面前的那个确据，父亲说你做的怎么样我都爱你，是靠着这个爱，这个白白的恩典激励我成为一个动力来做得更好，来遵守神的戒律跟律法，而不是靠着我要做得好才能够保得住爸爸爱我。如果你对你的孩子哈，真的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面放下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的话，他的这一生是被捆绑的。所以有的时候，但是对父母来讲很难哦。你告诉你孩子说，我们的父母经常会这样讲了，你这个去考95分，爸爸带你到峨眉山去啊。考不了没门啊。你可不可以对你孩子说，你这学期考完了，不管你考90分还是考60分，爸爸都带你去峨眉山。你说那样子他不是考个不及格回来。哇，这个对做父母的压力是很大的， 就是你能不能有那个信心在恩典里面去，然后相信说他是因着恩典来回应的，他不是因着律法来回应的。但我还是对他有要求了啊，你要考90分啊，或者是你要做到一些的要求了，今天晚上作业没有做完就不能睡觉了啊，我会对他有要求的。可是他却知道说他达不达得到那个要求，父母对他的爱一分都不会减少。这是我们学习怎么来做父母。但我们在天父面前呢，保罗在这里其实再一次的提醒加拉太人说，你们的那一位主耶稣，你们的那一位的天父就是这样子爱你们的，你们入门是靠恩典入门的，你们不是靠着行律法为本来赚取的。就好像我们古代有一句话，比如说我们的姊妹哈，我们喜欢这个打扮漂亮，我们古人怎么说呢，叫女为悦己者容嘛。对，什么叫女为悦己者容，就我不打扮漂亮她不喜欢我啊。对，为悦己总是为了他悦己者，也为了他来悦己啊。但是如果改一下哈，叫做女因悦己者容。经常一个人如果结婚10年了，他的还要一个妻子结婚10年了还要打扮的话呢，常常就是女因悦己者容啊。我打扮的不是用这个来赚取说你看不漂亮，这个他这个就经常不回家啊，而是因为这种爱，因为这个悦己者而容，是在这个爱当中，不是这样子去保住爱，不是这样子去赚取爱，不是这样子去争取多一，那样去真的是徒劳的，而是因着这个爱就散发出来，因着这个爱是因那个悦己者而容。所以我们服侍神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为着那一位爱我们的神来服侍他，我们是已经在那个恩典当中来服侍他。所以彼得前书说，你们服侍不要出于勉强，来出于甘心。我在去年去参加一个全球的一个基督徒法律人的一个基督徒法律人的协会啊，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他们这个协会的一个意向一句话我很喜欢啊，很喜欢那句话，那就叫 seeking justice in love 啊，他们中文翻译成4个字叫爱中行义。我很喜欢这4个字，爱中行义啊，是在爱中行走，在爱中去行公义，而不是通过行。我们说到两个的极端，一个是律法主义的极端，一个是呢反律主义的极端。我们知道律法给我们一个圣洁公义的标准，但是我们完全是在恩典当中，在爱当中行走，去欢欢喜喜的去做它。当然这不一定是欢喜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挣扎，一定有不欢喜的时候，一定有很艰难的时候，一定有破碎你很痛苦的时候。如果离开了这一个，你真的会觉得很难。今天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的一些的征战，人家都在同居，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够同居啊？那对于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讲，挑战是很大的。如果说只是一个说哦，就像进了佛教反正就不能吃肉啊，进了基督教就不能同居啊。当你只是这样子来看到一个律法说哦，我知道上帝有这么一个要求，这要求实在太苛刻了，这要求对我来讲实在是做不到。实际上我们看到说这不是一个行律法的一个问题，他在那里彰显出一个圣洁公义的标准。可是神带我们怎么能够去做，真的是在爱中来守律法，在爱中来服侍，在爱中来行义。我以前常常觉得爱和公义，或者说恩典和律法啊，或者说公义与慈爱之间好像都是有一个张力啊，甚至对我来讲是断裂的。我知道说在十字架上，在基督那里是完全的合一的，在十字架上爱跟公义、律法跟恩典都成全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但我常常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很难做到。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说我带孩子也是一样，总觉得不是真理大于恩典，就恩典大于真理。但我最近我常常有一个，也是骑电动车了哈，你知道那个你知道那个在那个人行道上哈，你看见那个汽车啊，没有一个 主动停下来的，除了我们教会的会友哈、啊，所以我现在我最近开始这样子，就是当我走在骑车都过那个人行道啊，绿灯亮了，那车子哗还过来，我现在我最近就是这样子，我就要冲到前面去，那、啊、我就骑车子抢到前面去，然后挡在那个车子的面前，我就把它看着、啊，然后就让其他的人过去啊。那有好几次呢，就在里面骂我啊。但如果他有机会走下来呢，我就跟他传福音啊。但是他不走下来嘛，离得很远嘛，那我就把他看着啊。那有几次呢，就他就骂我啊。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如果他没有，他说我说了他下来，我正跟他传福音，他没有下来呢，我在他的面前彰显出公义的一面，但是对于那些行人来讲，我彰显出恩慈的一面。这我当时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恩慈跟公义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来都是统一的。当我那样子，我骑过去抢在他面前挡着他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公义的行为呢，还是一个慈爱的行为呢？是一个爱呢，还是一个公义呢？是一个律法呢，还是一个恩典呢？其实你在这里面，你看见说，第一，看见它是一个统一，第二呢，你看见有两个反面，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慈爱，是一种以恩慈相待，对那一个开车没有停下来的人是公义。啊，公义啊，他下来之后有慈爱，他没下来的时候只彰显公义，就是挡在那里不要你走，你爱骂就骂啊。那么有两面，在第三呢，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是因着这一面。如果不因着这一面，我以前也会这样子了。比如你们之前有没有看下车来了，你不要他骂你就骂他了啊？怎么搞的？你们怎么样？你太不讲道理了，你就开始骂他了。因为你，而且你骂他的时候，你还称之为这个叫做义愤填膺，义愤啊，公义的愤怒啊，对啊，所以你是出于公义啊，但是你的出发点不是这边，你的出发点不是在爱中行义，你的出发点呢，你可能你在抗拒他的时候，你在批评他的时候，其实你里面是没有爱的，你这个时候就在律法主义当中。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在血气当中，这个时候其实你这样子做可能对别人有益，但对你自己无益。我自己在以前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经常这个批评社会啊，批评政府啊，反正就是批评这个除我之外的所有人呢、啊。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庆祝之后，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我那种叫做义愤填膺，其实不是真正的义愤。其实是里面没有爱的，没有爱的愤怒可不可以称为义愤呢？不能。没有爱就没有公义，没有一个人说一件事情他不是从这样一个爱的出发点出发，但是他说他做成了一件公义的事情，没有的。父母我们现在都一个孩子了，有几个孩子的时候是最那样子，没有哪一个父母他生了两个以上的孩子他可以做到绝对的公义的爱，没有。只要他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他一定有偏心。那你说我虽然不公义，但是我爱，不是，爱跟公义在一起。你如果爱你的孩子，爱其中的一个孩子，没有做到一个完全公义当中的爱，你对他的爱还是真正的爱吗？如果你以为你在对社会行公义的时候，你里面没有充满怜悯，没有充满一种爱，你那个还叫公义吗？不是的，没有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上一周那个墨菲姊妹她的分享啊，她说不同的子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回忆居然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是为什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回忆的不同就彰显出我们的父母不像耶稣基督那样爱我们嘛，对吧？因为他的爱里面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公义跟爱，恩典跟律法完全的在一起嘛，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尝试这样去做。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诉诸到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来讲，讲什么呢？就是讲应许 大于律法。他提到亚伯拉罕，第六节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这句经文之前，耶和华神指着把他亚伯拉罕带出来，呼召他来到迦南地，然后指着说，这小区就你的，这开发区就给你的啊。但是这个现在全部都是荒凉，但是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万国必因你而蒙福。你知道说有人把你带到一片荒草地上去，然后告诉你万国都要因他为蒙福，然后亚伯拉罕就相信说好啊好啊啊。所以接下来就这句经文，亚伯拉罕信神，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信神，在根本就还没有看出任何祝福的端倪来，那明看着地基都还没有打，完全是一片的荒漠的时候，他就相信耶和华对他的这一句应许。所以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马丁路德说，这是整个创世纪里面最伟大的一句经文。昨天我们这个两对夫妇的婚姻更新礼很感恩，因为昨天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啊，所以也是他们的婚姻改革的纪念日。对，在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把那一个论95论纲啊，那一个来全面的来批评啊，来这个天主教会的错误，而他们的所有的错误加起来，其实这是有两个，一个是律法主义，一个就拜偶像，对吧？其实这两个是在一起的，贴在那一个教堂的大门上，啊，开始了宗教改革。所以我们应当记得，我们新教徒，我们是马丁路德的属灵的后代，我们当记得这一个的纪念日，啊，这是一个归正的日子。所以昨天也是他们两对夫妻归正的日子，这是一个呢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马丁路德说，创世纪里面最伟大的这一句的经文。为什么它伟大呢？就因为它是一个应许。为什么它伟大？就是因着这个应许我就相信了，不是因着我。所以在第三章的后面来讲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而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律法大家知道是在西奈山，圣经里面说是耶和华神跟着天上的众天使一起降临，然后经过呢摩西的手，啊，赐给他的选民的，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个地方的中保指的是摩西啊。那意思，但中保并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最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不是一个合同，我们也可以，它也是一个圣约，我们称它叫应许之约。应许是什么？应许有点像，如果拿我们人的哈作为来比的话，你可以拿什么来比呢？比如说我们不太可能拿我们普通签的一份合同来比了，对吧？因为合同是可以修改的，可以违背的。我们可以拿我们人的一个什么行为来比呢？在各种立约的行为里面，你们想一想，哪一种立约的行为比较类似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这种，好像神只有一位，单方面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在乎你，不在乎你会怎么想，不在乎你同不同意，不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人的怎么样的一个立约行为跟这个有一点点类似啊，可以让我们去理解的，有没有？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死之前立的遗嘱，是不是？立遗嘱的行为是最相似的，那单方面的，那是对着自己的子孙立的，啊，那是无条件的，那是改也改不了的了，啊。那是单方面的，那是应许，那是不需要对方签字的，他在不在场都没关系，我死之后所有的东西归他，这是你单方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立约，无条件的， 不在乎对方的。所以在当然这个还是不能够跟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相比啊，但是在我们人的所有的立约行为里面，你可以差不多用立遗嘱的这个行为来理解，它不是一个合同啊。所以这是一句最伟大的说，亚伯拉罕因信神的这个应许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这些因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已经甚至在这个第八节里面说，神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他把这个称为福音啊。其实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也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去实现他的这个应许，就好像是说生以撒都搞不清楚，说我怎么可能连一个子孙都还没有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去相信我的子孙会成为大国。但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信我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多大呀，亚伯拉罕的信心比我们大多了。我们读到了圣经，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看见了他钉十字架，知道了他死而复活，我们还是不够信。亚伯拉罕这一切全部都不知道，他只有一句话，神给他一个 promise， 他就信了。我们这个会堂里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加起来都没有他大。所以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哈，保罗他诉诸于这些犹太人，加拉太的犹太人基督徒，诉诸于他们自己的旧约的传统，他们自己的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来讲明这件事情，说应许大过律法。你们为什么行律法呢？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以信为本的。所以接下来他说特别提到有一个真的好像很从解经上面来讲哈，很有力的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啊，第十五节里面也是跟人的合同有一个比较了，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人废弃或加增的。这个地方人的文约就指的遗嘱啊，就是哪怕是人立的遗嘱，那 一旦立定了，那就 没法改的了，那就一定要成就的了啊，就连人的遗嘱都是这样子。那么所应许的十六节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么这个地方他所引用的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那个的经文呢，就是创世纪的十二章里面啊，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个地方的后裔是单数的形式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解经说是指的那一个后裔。然后在创世纪的十七章里面也说，我要与以撒建立所立的约，也要做他后裔永远的约。那个地方的后裔也是单数的形式，所以保罗说神是指着那一个后裔说的，就是基督。保罗说整本的旧约都在期待那一位基督，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在上帝的应许里面期待指望那一位基督。然后律法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律法是做了四百年的奴隶，然后从围炉之家领出来之后出埃及，然后在旷野当中所赐下的，比亚伯拉罕承受应许呢晚了多少年？这里提到430年。所以十七节哦，这个理由是很充足的，对于犹太人来讲，对于我们来讲也是这样。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没有律法的，就好像你生儿子的时候是没有律法的，你知道吗？你生儿子的时候是没有告诉他必须考90分，没有的。他长了7岁之后才告诉他要考90分。所以你的爱是因那要考的90分为本呢，还是因着你生他的时候的那一个爱为本呢？保罗就这个意思，神爱亚伯拉罕是在430年之前就给了他一个应许，不是靠着他能够做什么事情， 就给了他这个应许，430年之后才颁下了律法，显明了公义圣洁的标准给他。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对于加拉太人来讲，加拉太，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呢，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应许恩典大过律法吗？所以接下来他说到24节，说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你们要，你们如今要披戴基督，怎样子真的来披戴基督呢？应许啊，应许一定是带呼召一定是带着应许的啊。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神就一定要给他东西啊。就好像我写文章，以前自己写文章放在那里，你又不知道有没有钱拿，对吧？但如果是有个刊物给你约稿，你知道约稿的意思就一定有钱拿的，呵呵，就是这是一个呼召嘛，对吧？这是一个约嘛啊。他说哎，你给我写一篇，那就知道说你就写的再糟糕他都有钱，他登不登都有钱啊。呼召一定是就带着应许的，带着这个应许的。就好像你去出差，公司派你去出差，你就知道一定回来要报账的啊。你做得好做得不好都要报账的。如果你因为那是差派，那是差派，如果你自己出去呢就不一定了，做得好回来要报账，做得不好回来公司不认账啊。所以你相信应许，在应许的相信神对你的呼召，对你的蒙召，你相信那个应许一定要成就，然后是在这种信心里面去披戴基督。爱是动力，不是目标，不是我们行动的目标，不是用我们的容貌去换取丈夫的悦己，不是用我们的行为去赚取我们能够行权律法，而真的是在这个恩典当中。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真的是当做了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以后，我们有的时候里面很软弱，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还有好多的东西都没有改过来，为什么还是有好多神的看见神的诫命在那里，可是我就是做不到。你做不到不是因为你不能够行出神的律法，你做不到是因为你没有活在真正的恩典当中，那个才是根本。你做不到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感受到经历到上帝真实的恩典，因信称义没有在你的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所以接下来这一个的感恩月，我盼望说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真正的再一次的来感恩，再一次的来经历恩典的一个月，在经历恩典当中得着力量。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不配爱的时候就爱了我们，你在亚伯拉罕一无所有的时候就给他一个伟大的应许，是你单方面的，是你绝对的一个宣告，就是你白白的恩典。你带领我们走这一条路，你颁下律法告诉我们敬虔生活的标准是什么，告诉我们你自己的那一个圣洁公义的标准是什么。但是你今天你要带着我们从你颁下律法的那一个西乃山，我们回到你向着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一个摩利地，主啊，让我们回到430年以前，让我们在今天也回到，主啊，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站在你的面前，回到我们第一次听信你福音的时候，回到第一次被你的圣灵所感动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那一个起初的那一个爱心重新被你燃烧，在那一个完全的一个恩典当中能够得到力量行我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复兴我们，乃是说主啊，你叫我们看见律法我们不是头疼，看见律法我们不只是真的是活在一个愧疚和一个无能为力的那样一个绝望当中，主啊，我们乃是活在主啊你自己那一个应许当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愿真的接下来我们的圣餐，求你借着你的道，你的灵，也借着你亲自设立的这个圣礼，主啊，将你的恩典 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让我们站立在你的恩典当中，知道我们不动摇，知道我们无论怎样你都爱我们，我们因着这样子用爱去回应你。我们不是恐惧说如果我做得不好有一天神不会爱我，主啊，把这样的一个畏惧从我们的里面拿掉，主啊，因为我们是你家里的儿子，不是养子，是你家里的儿子，不是家里的佣人。我们的身份不是赚取来的，我们的身份不是自己恐惧战兢去维持的。谢谢主给我们这样有福的确据，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我们有一点静默的时间，请通通长老带领我们来唱这一首的诗歌。